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在座的哈，我知道陈弟兄是跑这个全马拉松的，对吧？除了陈弟兄哈，有没有其他人也锻炼长跑的？举举手。不管你多少的半马也好，10K 也好，还是5K 也好，有没有跑的？举举手。好，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我知道李真弟兄哈，他没有来哈。李真也是跑半马的，啊，我个人是跑 10K 的，但是我要说哈，在我锻炼跑步的时候呢哈，我一开始跑，我跑5分钟就累了，就叫休息，后来我就开始增加到10分钟，后来增加到15分钟，后来增加20分钟，25半个小时，后来跑一个小时刚好是 10K 嘛。哎，我发现后来怎么样，秘诀在哪里呢？就坚持一下。我发现我差不多一年之内吧，就增加到1个小时，现在跑1个小时不觉得太累，如果再往下跑呢也还能跑，不过我觉得够了，起到锻炼的效果就好了，而且自从跑了以后呢，发现身体比以前更好了，因为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个教授他说，灵命塑造包括锻炼身体，因为今天基督徒哈，倾向于是注重灵性，对吧？忽略了身体，甚至忽略了情感，所以怎么样？可能有些人生病啦，有些人忧郁症啦，实际上，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全人的健康，不但你灵性健康，你身体也要健康。你身体不健康，会影响你的灵性的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他的话说，锻炼身体就是灵命所造，为主锻炼身体。为什么好多练功的都想去练呢？他们注重身体吗？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搞那些？他觉得对身体有益处吗？一说基督徒都是零零零，好像身体就好像不重要，实际上很重要。所以我鼓励大家为主锻炼身体哈。但是呢，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哈，要想练长跑哈，要想练长跑需要忍耐，需要坚持啊。那么我要说弟兄姊妹哈，整个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是一场长跑。就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，所以这也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，就是坚持跑完比赛。经文呢，就是希伯来书第12章1-3节，就刚才我们所读过的。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哈，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两句话，刚才我们读的是三节嘛哈，一共三节，实际上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第一节和第二节实际上是一句话，好，第一节第二节在这个希腊文哈，对，希腊文是一句话，看到了吗？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途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希腊文就一句话，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分析这个语法结构哈。然后第三节呢是另一句话，但是呢跟上面两节紧密的联系的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哈，这段经文综合起来一个主题或者叫中心思想，就是一句话，我把它归纳起来，就是说让我们借着放下各样重担和罪，效法信心伟人和耶稣，忍耐地跑完比赛。请问大家，这句话里面的主句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跑完比赛，对吧？实际上整个这句话里面就一个中心，你们要忍耐地跑完比赛，我给它起名叫坚持跑完比赛，其他的都是什么呢？从句，你看到了吗？其他的都是既然，是什么从句呢？原因状语从句或者方式状语从句，对，是方式状语从句，一共有四个从句修饰这个主句。有人说你怎么老讲语法呢？好像我们又回到学英文的时代了哈。事实上弟兄姊妹哈，解释圣经要紧的就是什么呢哈？释经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字义的、文法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解经嘛。而且圣经不是用我们中文，也不是用英文写成的，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写成的。所以当你要真的理解它的时候，要分析它的语法结构，不单是分析这个关键字是什么意思，要分析句子和句子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，我们叫句法、语义和句法。当你明白以后，这个经文就很明白了， 哦，不是我把我的意思加给他，是他本身是怎么样。另外，当你这样分析以后呢，大纲自然就出来了。大纲不是人为的搞上去的，是这自然的经文的结构你就有了。所以这个经文结构一下就显而易见，就清楚了啊。那么，好的，好的，在我们分享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好吗？嗯，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给我们安宁舒适的睡眠。你要找录音吗？
不是头像。
哦，OK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嗯。啊，这就有了，
不是
吗？他呢？我们继续祷告好吗？让弟兄来帮我们哈，我们继续祷告啊。嗯，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是的，嗯，感谢你赐给新的一天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早晨起来多见你的形象，我们就心满意足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你是公义的日头，你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医治我们一切灵性的疾病、情感的疾病、身体的疾病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健壮刚强，每只羊在操场都强壮，重新得力，灵魂得到苏醒，给我们饥渴慕义，让我们得着饱足。主啊，让我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在。谢谢主，圣灵充满我们，宝血洁净我们。主啊，祝福今天上午的主日崇拜，愿主亲自的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愿圣灵充满这间屋子，愿预备每个人的心，除去我们和你之间一切的拦阻，让我们敞着脸得见你的形象，加入天上的敬拜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天君昼夜不停地敬拜我们的神，敬拜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。我们今天也是来到锡安山，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加入他们的崇拜，赞扬你的荣美，赞扬神的荣美，在神的殿中求问，有主同在就好得无比，让我们就在地如天。谢谢主，你的荣耀充满这间屋子，除灭撒旦邪灵一切的作为，堵住一切的破口，让我们爱你，爱你更深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同心合意，赐下饥渴慕义，让我们得着饱足，带我们到青草地，亲自的苏醒我们灵魂，喂养我们的灵命。主啊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复兴你的教会，就在这些年间复兴我们，使用你这卑微的孩子能够按时分粮，赐下属天的力量，赐下你的同在，赐下释放和自由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第一点，从信心伟人们得着鼓励，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上半节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那么感谢主哈，这刚才中心思想告诉大家了，就是忍耐地跑完我们的比赛。那么怎么样可以忍耐地跑完呢？哈，第一点就是要让那些信心的伟人成为我们的鼓励哈。一节的上半节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他的希腊文哈有一个 toigaron， 好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是 therefore。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中文应该翻译成了所以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。为什么加个所以呢？因为你知道哈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什么内容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信心伟人吧，信心伟人榜，对吧？讲完信心伟人榜以后呢，就到了听众了，作者就说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？因为有那么多信心伟人榜的见证，所以现在鼓励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效法他们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既有这个有呢， 英文就 having 是个现在分词，做原因状语。中文把它翻译成既然是对的，这个原因状语从句，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而且因为有这个这么多见证人，如同云彩环着我们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，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什么叫云彩环绕我们呢？今天云不多这个晴天，云彩就是说当时的一个俚语，一说云彩就很大。它是指什么？是一大群的见证人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跑天路你不孤单，因为以往很多人都跑过了。这个见证从旧约到新约，一直到2000年教会历史，不知道有多少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。他这么多的鼓励怎么办呢？让你们继续跑，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一大群的见证人到底有哪一些呢？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第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亚伯。对吧？亚伯因信献的祭，蒙神喜悦。好，他不但有信心，他的行为也很好。该隐献的祭，神不悦纳，这是第一个义人亚伯。第二个呢是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365岁之后，神把他接走了。而且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换句话说，当他65岁的时候，生了马土撒拉以后，他就300年都跟神同行，没有再变化。而且这300年跟神同行，不是说不要工作了，不是不要生活了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是说今天你成家立业，不是因为你有做生意，你就不能跟神同行，照样可以跟神同行。而且他一旦跟神同行，他就一直下去，300年如此。结果后来他活着就被提了。人找不到他了，去找怎么也找不到。这象征我们基督徒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被提，我们都不用经历死亡，直接活的被提，身体改变，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接下来呢，还有谁呢？还有这个挪亚，对吧？他因信，神指示他建个方舟，他就建嘛，一家八口免去了洪水，大洪水的灾难。那么接下来是谁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因信出乌尔，因信献以撒，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。神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而且说你的后代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代。但神有一天说，把以撒给我杀了，烧死，献给我做燔祭。亚伯拉罕听完很难受，但是说，神啊，我就献了。当他举刀的时候，神说，不要伤害这童子，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因信献以撒，信什么呢？他相信神可以让这个孩子复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了，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代，又说了，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但是现在你让我把以撒杀了，那么你的应许怎么实现呢？唯一的解释，你会让他复活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神最后没有让他杀掉他的以撒，只是试验他，看他是爱孩子还是爱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天北美的很多人，不光北美了，全世界都是，很多人爱孩子过于爱神，对吧？最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礼拜天，比如孩子有什么比赛了，游泳比赛了，什么球类比赛了，有些家长就宁可去带孩子去比赛，不参加聚会，对吧？孩子现在是，所以很多教会呢也学会了，干脆搞那个 Awana， 为什么？阿瓦那孩子们都喜欢嘛，把很多不信的吸引过来，家长慢慢就信了。现在孩子们真的是，家长们基本上是围着孩子转嘛，但有时候会爱孩子过于爱神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然后亚伯拉罕，所以说他也是个信心的伟人。那我现在要问一下弟兄姊妹除了这些弟兄的信心伟人以外，有没有姊妹呢？信心伟人榜当中有没有姊妹呢？当然有了，在座的也是，每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姊妹多嘛。从教会历史来，姊妹们更爱主。那么姊妹们，首先谁是信心伟人呢？撒拉是信心伟人吗？对吧？圣经上说撒拉也是因信的。我们看创世纪，觉得神跟他说明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，然后撒拉还笑，90岁了怎么能生孩子？耶和华就问亚伯拉罕说，为什么撒拉在笑呢？撒拉说，我没有笑。耶和华说，你真的是笑了。我们看那个经文，觉得撒拉好像有点疑惑，对，没错但是呢，当神给他教导以后，他还是相信了，所以他90岁生下孩子。所以撒拉是信心伟人。还有谁是信心伟人呢？还有一个叫摩西的母亲是信心伟人。在座的话，有没有人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呢？举举手，知道他名字的举举手。 我们比如说可以举办，就今天吧，举办个智力竞赛，好，答出来了，好，让教会给一个奖励，好，有没有有奖比赛？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知道母亲节不经常讲伟大的母亲嘛，哈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如果你看出埃及记，没有人知道啊，那就这个奖就没有了。这个母亲哈，出埃及记没有记载她母亲叫什么，但是呢，历代志告诉她，她母亲叫约基别。记住哈，约基别，很伟大的一位母亲。讲到了当时法老说生下男孩都杀死，淹到都把他淹死哈，生下女孩让她活着。但是摩西的父母因信把摩西藏了3个月，后来把他放到尼罗河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。所以这也是一位信心的母亲。接下来还有一位姊妹是谁呢？基女拉合，记得吗？基女拉合接待探子，那也是个信心的姊妹，又是外邦人，又是妓女，又是耶利哥的人。结果呢，他竟然相信了神，他听说出埃及的事情，他相信神会把耶利哥也交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就接待探子。结果不但他得救，他一家都得救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姊妹，后来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位，对吧？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还有谁呢？哈，还有这个，在希伯来书11章说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有这句话吧？啊。那么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，指的是主要指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撒勒法的妇人，接待以利亚，对吧？结果因为当时闹饥荒嘛，他家里面就剩瓶里就一点油，坛里面就一点面，然后以利亚说：“你先给我做一个饼，就做了。”他说：“耶和华说了，这饥荒期间，你坛里的面不会少，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。”果然，饥荒期间一直有吃的。结果有一天，他孩子突然要死了。死了，已经死了。以利亚使他复活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苏念妇人接待以利沙，她没孩子。以利沙说：“我想给她做点事儿，我们做什么呢？”后来她没孩子，结果祷告主给她孩子，孩子后来也死了。苏念妇人把这个孩子带到以利沙的面前，以利沙祷告，伏在她身上祷告了好几次，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活过来了。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啊？在信心伟人榜当中，有很多是姊妹们。姊妹们同样可以列到信心伟人榜当中啊。好的，那么他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哈，你我今天也可以列入信心伟人榜。记住啊，他讲这个意思是说，像这么多的见证人就在我们周围，像云彩一样。那么到底是云彩看我们，还是我们看云彩呢？有人说这是一个比赛的赛场。他们跑完了比赛，坐在看台上，我们再继续跑，也对。所以很多人说是他们在看我们，给我们做拉拉队。这个解释有，但是我更同意哪一种解释呢？不是他们看我们，是我们看他们，知道吧？所以就像那个布鲁斯他讲的，与其说是他们看着我们，不如说是我们看着他们，从他们得着鼓励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你读圣经呀，读到这些信心伟人，是否给你有鼓励呢？哦，原来我今天也可以过一个因信生活，因信的生活，跑完我的路。好，除了我们除此以外，还有2000年教会历史，有很多信心伟人都可以去效法他们。感谢主，包括你，这不感恩节吗？你听一听见证，听一听弟兄姊妹的感恩见证，对你是不是也有帮助啊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之前讲诗篇哈，诗篇里面他都讲一句话，感恩都是在公开场合感恩的，很少是光私下感恩的。所以我倒鼓励你们感恩节公开场合感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让别人得着帮助。感恩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神在我身上有这样的恩典，那么当我今天遇到麻烦，我看到神的在别人身上作为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帮我。记住啊，要学会公开场合向神感恩，让更多的人得着坚固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同样，信心的伟人见证就给我们这样一个鼓励。所以为啥我说你要多读圣经呢？甚至可以读一些历史上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伟人的传记。感谢主哈。那么所以第一点就讲了哈，这信心伟人呢给了我们鼓励，鼓励我们干嘛呢？跑完比赛，他们跑完了，你还正在跑。好，现在你跑的可能灰心了，看看他们继续往前跑，就这个意思。修饰那个主句的第二点呢，是怎么样可以跑呢？放下各样重担和罪，这个是希伯来书12章的一节的下半节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那么这个放下和脱去实际上就是一个词，中文把它分为两个，希腊文就一个词，而且是个分词。如果翻译成英文就 putting aside， 丢到一边去。啊，丢掉什么呢？丢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重担，一个是罪。而且我讲的是个分词啊，既然是分词，不是动词，那么它跟前面不是因果关系，它同样是一个和前面第一个，让别人那些见证人成为我们的鼓励是平行的，不是因果关系，是平行关系。第一个是看这些见证人成为我们的鼓励，第二个呢又是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放下，透过放下来跑，记住哈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放下什么？放下重担和罪啊。修是这个主要的动词，奔嘛，奔啊。那么先说各样的重担，就是 every weight，每一样的重担，而且希腊文是放在最前头的，为了强调，很多人都容易担重担。对当时的运动人员来说，哈，这个重担是什么呢？就是运动员哈，他们走到比赛的现场，他们是穿着袍子的。当他们真的要比赛开始的时候呢，必须把袍子脱掉。这个袍子是其中一个重担，他们甚至把里头的衣服也脱得很光。我跟你说，就穿甚至不穿，基本上是裸奔那样跑的。另外呢，哈，还怎么样了？凡是参赛的运动员哈，他让你提前很久就要，如果你体重过重，必须减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如果身上有很多赘肉，你是跑不动的。所以运动员有两个重量，一个是你过多的衣服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赘肉一定要把它减下来，体重一定要减下来，适合你跑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啊，当然呢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重担。这些重担呢，不一定都是罪，但是呢，它会拦住你跑的，可能是一些中性的东西。所以说，荒木甘泉哈，记载了一个故事。就是有一个弟兄，他的母亲哈特别爱担忧，杞人忧天，经常睡不好觉。他怎么劝他，他都劝不过来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的妈妈从二楼兴高采烈的下楼，早晨就跟他问候。他说："儿子呀，昨天我做了个梦，啊，这个梦太好了。在梦中呢，我看到我走在一条路上，不但是我，一群人在走着。在我们前面呢，有一个黑衣人，背着一身的黑包袱。那个人一边走一边丢包袱。"而我们走在后头的人呢，就捡这些包袱，我们就捡起来。他丢一个，我们捡一个，基本上全捡起来，越捡越多。哎呀，我们好累，好累啊！然后呢，过来一个容光焕发的人，容光焕发的人到了我跟前，就说："孩子呀，这些重担不是我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背呢？"他："主啊，我也不想背，怎么办呢？"这个人就一摸他，那些担子就没有了。他知道，他在梦中知道那个人就是主耶稣。然后他这个梦就醒了，这个梦是神给他的。醒了以后呢，第二天早晨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心里的担子都没有了，所以下来就告他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哈，好多担子不是神让你背的，我们有一些责任是该负的，比如说我们养家糊口，我们殷勤的工作，学生要好好学习哈，这些是对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担子啊，对吧？责任要尽，担子不需要背，甚至不需要为将来考虑。啊，无论这个通货膨胀怎么样。无论就是失业怎么样，无论新冠怎么样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不知道，没有必要去背嘛，对吧？前面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今天我要把我该做的做了，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就够了，不为明天忧虑，对吧？那么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一些担子呢？好，那么今天的担子，我想很多人是有的，总是考虑将来怎么样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？哈，还有什么担子呢？哈，我觉得其中还有个担子，就是夫妻的关系。我发现今天好多人哈，跑不快天路是什么呢？就夫妻之间彼此撤走，一个人要爱主，另一个人不爱。好，一个人要踩油门，另一个人踩刹车。你发现怎么也开不动，对吧？我告诉大家，夫妻关系是今天魔鬼特别容易攻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两个人不同心，你真的没办法好好跑。就算有一个人要跑，他把你拖回来，啊，有一天你啊，他要跑，你又把他拖回来，彼此在拖。所以他们说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哈，他说你到 parking lot 去看一看哈，礼拜天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去观察，好多人下车的时候是摔车门的，为什么？在路上已经吵架了，平时还不吵，只要到教会路上一定吵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大家哈，你有没有发现哈？你有没有发现哈？这个我。好多时候这个担子就出在这里，你要服侍他觉得你时间太多了，那么有人就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能不顾家嘛。对，没错，我告诉大家个秘诀，我自己也经历过，怎么办呢？哈，你呢就是要双赢， 什么叫双赢呢？就平时你就要双赢，到了服侍主的时候就可以大家同心合意服侍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平时你就要怎么样呢？保持一个好的夫妻关系。要想保持好的夫妻关系呢，怎么样呢？你就要学会舍己。怎么样舍己呢？比如说两个人意见不同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原则问题，好了，你就按你的吧，没什么了，对吧？我就让步嘛。还有做家务，你不发现好多是家务吗？为什么我做了饭你不洗碗？为什么今天又是我洗碗？你有没有发现好多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吵架啊？好不开心嘛哈。那么好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就多做点嘛，我何必和你计较呢？哦，反正我神还给我力量，我就比你多做点，你就少做点。好了，这些小事情上你都做了让步，弟兄姊妹好，你就不会跟他发生口角。那么他平时就跟你是好的，到了服侍主的时候，通常来说是支持你的。换句话说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基督徒哈，不要为那些小事去斤斤计较，那些小事你让步怕什么？尤其是目的是为了和睦，一起服侍主嘛，你要做个突破口的嘛。是吧？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做，你就是在双赢。平时你就把你的配偶赢得回来，到时候你带着他一起去做，一起去服侍主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很多人就是被小事纠缠、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两个人搞得那么复杂，最后跑天路跑不动。弟兄姊妹哈，要学会两个人一起来开这辆车，越走越快。接下来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教会中不同心也成为重担。很多教会要走，你发现，不同心很难走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也是个问题哈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10节有一句话，他说："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"弟兄姊妹都说一样的话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保罗根本不是说让大家异口同声，不可能，一呼百应，不可能。那么不可，它关键是这是一个政治术语，就是说呀，你们是属于基督这党的，所以你们呢都是属于基督的，你们要保持和睦。那么你们属于基督这党干嘛呢？跟撒旦那党在征战。那么既然我们都是一党的，我们就求同存异，只要不是原则问题，可以了，就按你的了，没什么了。对吧？原则问题当然不能让步，非原则问题你就让点步嘛，宁可有个二流意见，只要大家同心嘛。你不觉得今天哈，就是不但民主党、共和党之间水火不容，你不觉得共和党之内也是在互相在争吗？对吧？这次不是这个红潮没有泛起，很多共和党的人在怨川普嘛？你看你支持的人都没有上去，如果不是你支持，可能还上去了，对吧？你不觉得他们内部就在搞吗？你搞来搞去哈，自己就相咬相吞嘛。你不觉得教会今天弟兄姊妹，如果内部因为一些事情分来分去，教会没有办法发展。所以我在丹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一个哲学教授他就讲过一句话：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了一些枝节问题争来争去。就像我刚才说的家庭问题，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你看不惯他，他看不惯你，互相的哈心照不宣，也不去把他捅破，也不彼此饶恕，也不说，也不沟通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定时炸弹，你这样成为你这个重担，教会怎么往前走嘛？弟兄姊妹好，你记住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做那些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这党的，我们不是说要分党，我们是对付谁呢？对付魔鬼。所以我的教授说了，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。你同心合意才能去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。所以我昨天跟邓弟兄车上，昨天我跟那个龙鹏也说了，在车上接我的时候，每次布道会都是征战，魔鬼特别不希望你布道，因为布道就是把他的俘虏从他手下要夺回来，这是需要大家同心来祷告，各尽其职来做的，而这也是教会的一个大使命。但是今天好多教会因为其他的东西把它重担成为一个重担，让我们走不快。我不是说不走了，走不快。感谢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希腊帝国的开国皇帝，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我问你们个历史问题，几乎你不读圣经历史上也有的希腊帝国的开国皇帝叫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亚历山大大帝，对吧？亚历山大大帝嘛，这个人是能征善战，以速战速决闻名。圣经上曾经提到过这个人，我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曾经讲过，那个豹有四个翅膀就指的是希腊帝国说的，那个角就是指的亚历山大说的。那么他率领着他的军兵呢，打败了波斯和马代帝国的军队，基本上是百战百胜，常胜将军。在 结果呢，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当中，他突然发现他的军兵怎么走路慢腾腾的，没有多少士气，这场战争眼看就无法取胜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亚历山大一看，他的士兵们每个人身上都装着战利品，因为之前不是打了胜仗吗？他们获得了很多战利品，每一个士兵都背了很多，结果发现根本就没心思打仗，就算打也走不动，背那么东西怎么打嘛？亚历山大马上下一道命令，所有的军兵把战利品给我堆成一堆，像山一样那么高，然后呢，付之一炬，全部烧掉。然后他说："现在给我出征。"弟兄姊妹马上就打胜了，轻装即进，轻易就取胜了。所以后来有一个历史学家讲，他说他的军兵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轻装即进，马上就取胜了。所以希腊帝国就这样取代了波斯马代帝国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些战利品是个中性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很可能成为你的重担，让你走不动，打不了仗。好，也可能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重担呢？我觉得这个重担很可能就是金钱，战利品就是金钱。很多人被金钱缠着就走不动。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，一个传道人交通，他说他有个亲戚一辈子就是爱钱，后来信了主了，信了主还是爱钱，就是特别喜欢钱，结果后来老了糊涂了，钱都数不清了。最后死了以后呢，留下一大笔钱。我弟兄们，你这些这太多了，有没有啊？很多人一辈子就是钱，真的就是数钱数钱，最后不会数了，糊涂了嘛。他的钱怎么支配都无法支配了。还有一些人死了以后账号没有告诉别人嘛，对吧？所以后来全都取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好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剧。好，人可能到了天堂，钱还在银行。弟兄姊妹好，今天你不觉得吗？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嘛？就被那东西缠得很累很累。难怪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呢。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好，今天你可能觉得你还头脑清醒，你不断的搞那个，你中了魔鬼的诡计，知道吧？因为它成为一个无形的重担，让你不能专心的侍奉神。那有人说，我生活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，神一定会养活你的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的加给你的。感谢主。那么还有除了这种重担以外呢，我们还要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 And 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snares us， 如此容易诱捕我们的罪。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罪就像诱饵一样，有它的吸引力，如果你上钩的话，你就被掉进去了。今天魔鬼一个诡计就是透过罪来引诱你。看到这个图片吗？这是一种叫麝香龟，麝香鳄鱼麝香龟，你们听说没有？这种龟呢是生长在淡水里面的，差不多有250磅。它在那个河底和的湖底在那里隐藏着，静止不动。不动的时候呢，它就把它嘴巴张开了。开了以后呢，它把它的舌头很好看，红红的，像个小虫子一样。就来回摇动，然后呢，那些鱼类啊，什么其他的小动物一看就想去吃嘛。等它一进去吃的时候，它把嘴巴一合，那么就把这个猎物就到了肚子里头了。弟兄姊妹哈，今天魔鬼就是用这个诱饵来诱惑我们的，所以他说特别容易诱捕我们的罪。记住，你不要以为罪都那么肮脏，罪有时候很有诱惑力的，让你觉得一旦拥有别无所求。这碗红豆汤喝下去，我就太满足了，长子名分都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记住，这是如果你有了这个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跑。尤其你陷入罪里头，他就把你缠住了，你怎么往前跑嘛？那么有人说呢，这有吗？有啊，像这个就是已故福音派的护教家拉维萨加利亚，听说过吗？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护教家。生前的服侍也特别的成功，但等他死后呢，发现有一些女的状告他有性方面不适当的行为。他开了一些水疗馆嘛，然后就是说对有些女性他的性行为是不当的，甚至对他有性侵的这个指控。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对整个基督教造成了很大的羞辱。弟兄姊妹你记住，每当一个人犯罪让耶稣基督羞辱。每当一个地区有很多基督徒犯罪，这个地方的福音不太好传。记住啊，所以你记住，一个人犯罪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涉及到整个主的名的问题。 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，在一个大学里面也服侍主哈，给大学生也传一些福音。后来有两个大学生就婚前同居，所以那个大学的福音工作很难找。他同居以后又散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住哈，我们的一举一动真的是影响到，不但影响到你这个地区，影响到整个宇宙，魔鬼也在看。好，魔鬼、天使也在观看，我们像一台戏嘛，所以你的一举一动真的是非同小可的，啊，不光是你个人的。那么，所以潘霍华讲一点什么呢？昨天我讲了哈，就是不管你犯了多少罪，只要你信耶稣，你罪得赦免，没错。但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恩典当成廉价的，尤其是你已经信了主以后。美国就倾向于强调啊，都是爱爱爱，饶恕饶恕，所以慢慢的离婚率越来越高，慢慢的教会甚至容纳同性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不平衡的教导。潘霍华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廉价的恩典是不悔改就讲饶恕，不需要教会的纪律就举行洗礼，不需要认罪就给主餐，不需要忏悔就讲赦免。”这是今天北美教会的一个特点，大家都是喜欢讲爱爱爱。什么时候都是爱，忽略了另一方面。那么道是谁呢？哈，道是有一个布道家，他叫 Billy Sunday， 他原来是个橄榄球的运动员，后来成了布道家。他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，他说：“我要与罪抗争，只要我有脚我就踢他，只要我有拳头我就揍他，只要我有头我就顶他撞他，只要我有牙我就咬他。到了我老了，我没有力量用我的手去揍他，没有力量用我的脚去踢他，我的牙都掉了，也无法咬住他，咬死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用我的牙龈把他咬住，一直到让我到天堂，把他派到地狱去。”弟兄姊妹哈，这个话讲得太棒了，这个话讲得太棒了。基督徒有一场征战，跟罪恶的征战，你要对这个罪毫不留情地去征战，直到你进入主那里去。很多人是晚节不保嘛，到了晚年他就失败了。那么这就成为你的重担，你本来跑得好好的，结果后来跑不动了，失败了，很可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接下来呢哈，就是所以第二点讲了，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和罪。接下来就讲到了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。这是他的主句：And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。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。这是整个这一到二节的主句，也可以说是这一到三节的主句。你读经的时候要看它的主句是什么，主语是什么，谓语动词是什么，其他好多是分词和动词不定式，那个不是最主要的，尽管那是修饰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。存心忍耐实际上不是动词，它是一个方式状语、短语。就怎么样跑呢？忍耐的跑。我把它翻成坚持。忍耐，这个忍耐不是忍无可忍，这个忍耐是坚持不懈的意思啊。放在前头要强调的。奔呢应该是 run， 跑。为什么我不用奔呢？因为奔是短跑。啊，短跑是冲刺嘛。问题一个人不可能老冲刺嘛。这是长跑，马拉松的比赛。所以你要有耐力，不见得你非跑那么快，但是你要有耐力，一生都要跑下去。而且用的这个现在时态，表示什么？一直跑。好，那么它呢是被三个分词所修饰的，就这个跑，跑这个动词被三个分词修饰的。哪三个呢？第一个，看那些伟人的见证；第二个呢，放下各样的重担和罪；然后第三个呢，是我接下来要讲的，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那么要跑什么呢？跑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。这个是用那个被动语态，弟兄姊妹哈 ，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， 被放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路程不是你自己选的，是神给你放的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给你放的一个路程要跑，每个基督徒都有一生的路程要跑，那就是你的使命。我今天好多基督徒过得没有使命感啊，我就活一天算一天呗，啊，反正就成家立业工作呗。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些是该做的，但是记住，是神给你的路程要跑下去的。他跟以利亚说，你当跑的路还甚远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一生都有一个路要跑的，是神给的，而且这是一场比赛，神给你的比赛，实际上听起来很兴奋啊，对吧？你不觉得吗？哦，神对我的一生有目的， 看来我不是白白的活的，他让我跑的，感谢主。所以圣经上经常用运动员的比喻描述基督徒，对不对啊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看到没有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？保罗引用了很多希腊当时的，不是奥林匹克了，他们有很多当时的比赛，类似奥林匹克的比赛。所以保罗用了很多运动员的比喻来描述他和基督徒。记住，我们是神国的运动员，让我们去跑。让我们去跑完比赛，而且是有目标的跑，不是没有定向的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希望大家从此以后听了这个道，也许你以前就知道有一个使命感，哦，我一生活着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。包括老年人，很多老年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。我问了很多老年人，哦，让我盼着我健康点，盼着我不要有病，盼着我活了。我就光这样讲有点太消极，对吧？老年人，我告诉大家，老年人不是说光盼着活得久一点，当然我希望你活得久一点，我也希望我妈妈活得久一点，但是除了活得久一点，你还有使命。所以我认识一个老人，他在我们中国，是我家乡的一位姊妹，以前我们就关系非常好，后来他现在80多岁了，他一生都经常传福音祷告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他现在腿不能动了，坐在轮椅上。他不想麻烦他的孩子，就到了原来在深圳，到了深圳的养老院。他跟我说，我去养老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想跑完我最后一站，我要到养老院去传福音，我要给那些工作人员和老人传福音。我说好啊，我为你祷告。他去了没有几个月，把福音都传遍了。后来那个养老院关了，他又搬到了山西一个养老院。搬过来以后，他跟我说，我继续在这个养老院传福音。他说我的一生最后一站就在这里把福音传完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弟兄姊妹，无论你是年轻的老的，你都有一个路可以跑完它。好，而且照着哈完成这个比赛，最后去见主的面。另外弟兄姊妹，要跑，刚才我讲了马拉松的赛跑需要你怎么样，需要你忍耐的跑，坚持的跑。我们经常讲忍耐，忍耐 patient， patient 的形容词是忍耐，对吧？动词名词是病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原来经常讲过，这个人平时活蹦乱跳，有一天生病了，他必须学忍耐，在哪里？在病床上忍耐。但是我要说，弟兄姊妹，对，病床上是不得不忍耐，但是跑比躺在病床上更需要忍耐。这个忍耐是什么呢？坚持的跑完。我跑过，哎呀，有时候就现在跑也是，我有时候跑起来觉得挺轻松，有时候一跑就累，刚跑了2分钟，怎么今天这么累？后来我想，没问题，继续跑。然后我坚持跑个5、6分钟，不累了，最后一个小时下来也不觉得累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哈，你需要有一个什么？你需要有一个坚持，把它跑下来啊。好，接下来这是第二点，第三点呢，效法跑完比赛的耶稣，这个是第二节。第二节上半节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这个他又是一个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,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faith， 又是用的一个现在分词做状语，就是干嘛？也是修饰这个跑的，就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什么叫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呢？就是效法耶稣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前面说要效法信心伟人，但是如果信心伟人，我告诉大家都有问题。刚才我讲了好多信心伟人，你说亚伯拉罕没问题吗？有啊。摩西没有吗？有啊。大卫没有吗？有吗？所以你要看人的话呢，你总能找出他的问题来。所以我们说信心伟人不一定是道德伟人，我再说一遍，信心伟人不一定是道德伟人。所以你看人呢，你会可能会失望的。所以他最终让你效法的是谁呢？耶稣基督。好，不管你看到周围人谁跌倒了，你效法的是主耶稣。信心的创始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信心的来源。他的死和复活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完成者呢，就他是信心的榜样。耶稣基督展现了一个完美的信心。怎么样展现呢？第二节下半节说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用定语从句把它引出来的 who， 所以它跟上面是一句话。轻看羞辱就是 despising the shame， 藐视了羞辱，认为羞辱不是很重要。这个跟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，中国人是说士可杀不可辱，对吧？ 哎，耶稣是士可杀也可辱。那么，而且他用的是个分词，一直都轻看羞辱。弟兄姊妹，中国人很爱面子，什么时候都不能丢面子，对吧？为了面子可以据理力争，甚至可以以死相拼。弟兄姊妹，他呢轻看羞辱，然后呢忍受，忍受跟前面那个忍耐是一个动词，一个词根，忍耐的跑完比赛嘛。那么，然后呢？他跑完以后就坐在了神的右边。弟兄姊妹，跑完以后就坐在，表示什么？完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跑完步很轻松啊？可以散步了。我写完我的 paper，哎呀，轻松一下，就那个意思。跑完了就坐在那里。坐在那里干嘛呢？做王。坐在神右边就是做王嘛。跟前面那个羞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讲思想忍受罪人敌意的耶稣，这个是第三节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要思想呢，是个命令动词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想什么很重要。想什么呢？思想耶稣。思想耶稣什么呢？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看，忍受，忍受，跟前面那个忍耐是又是一个词根。这里面短短的三节经文出现了3次的忍耐，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坚持不懈，跑要忍耐。那么感谢主那么他忍受了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这个顶撞呢，应该翻译成是敌意，忍受罪人敌意的 hostility。罪人对耶稣有敌意，敌意的高潮就钉他十字架，但他都一直忍受下来了。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因为读者也经历了罪人的敌意，而且还会继续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也会经历敌意的。魔鬼对我们充满了敌意，也挑动一些人对我们充满敌意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软弱，你可能就被他拦阻了。弟兄姊妹这个我在前两天经历过这次一个这样的经历。我前两天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儿，自己也得了新冠。我在国内的家人也，我妈妈也是，我的继父也去世，我妈妈受了很大的打击然后呢，我妹妹呢对我有很，我一个亲戚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在微信上对我很不敬，就责怪我为什么不马上回去。我当时不方便回去。结果那天呢，我们谈的我就发现我们谈的内容相当的，他等于是没有把我一点都对我没有尊重，他不是要好好谈，就是在好像在羞辱我。我当时没说什么，因为家里出这么大的事，我不想火上浇油然后呢，到了晚上睡下觉以后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来想去，我今天太没有面子了。为什么被这样的人羞辱？我马上就想，发微信给他怼回去，我也可以讲一些狠话的。但是后来想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不能再火上浇油，家里已经够乱的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想睡觉也睡不着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说这样下去，非得忧郁症不行。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你饶恕一个人，又要饶恕他，又饶恕不了，睡也睡不着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完以后，这句话就来了。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。我说今天我的确是被羞辱了。问题是耶稣这么轻看，为什么我这么重看呢？另外他讲一句话，那忍受罪人这样抵挡的，你们要思想。我说今天魔鬼在抵挡我，他透过一些人在抵挡我，给我敌意很重。另外他讲放下各样重担，我说这个明显成为我的重担。如果我担了一个重担，我没有办法再服侍，对吧？神的话一来，弟兄姊妹，不到几分钟我就释放了。我睡得很香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为我这个亲戚祝福，我主啊，求你来祝福他，感谢主。然后我就不灰心不疲倦了，继续往前跑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，让我们借着放下各样重担和罪，效法信心伟人和耶稣忍耐地跑完比赛。对我们的应用呢？第一点，你需要放下哪些重担呢？是夫妻矛盾吗？是同工不同心吗？是追剧吗？是网络游戏吗？是学习吗？是工作吗？是运动吗？是孩子的特长班吗？是不是这些成为你的重担，让你跑不动呢？第二点， 你需要脱去哪些缠累你的罪呢？是色情吗？有些是网络的色情。是酒精吗？是贪财吗？是骄傲吗？是坏脾气吗？是不饶恕吗？是懒惰吗？这些都会拦阻你跑的。第三点呢，弟兄姊妹，喜乐地忍受十字架。十字架每个人都有，但是耶稣应摆在面前的喜乐。我告诉大家，每当你背了一个十字架，背后都是喜乐。真的，不光是将来都喜乐，每当你背完一个，背后就是喜乐。第四点呢，效法基督，不因人跌倒。你不要老看人，这个人怎么那，原来挺好的，为什么现在他这样了？人总会有失败的，不管多少人失败，我效法的是基督。最后一点呢，重新踏上你的赛程。你可能以往在跑，现在你可能已经退出了赛场，你可能已经在那里躺在那里躺平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鼓励你今天重新踏上你的赛程，因为这个赛程是神给你预备的，他让你跑完去见他的面。一起来祷告吧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，让我们，主啊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今天我们愿意把各样的重担放下，还有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向你悔改，并且愿意放下这些重担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仰望你，你也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，让我们思想你，你忍受了十字架，得到了神的高举，让我们今天忍耐地跑完我们的赛程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